obtaining patience,
获得忍耐。
讲员是 John Dick 牧师。
这是2020年5月3日上的崇拜和讲道。
讲道经文是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第三和第四节。
今天上午我们依靠神的帮助来看雅各书的第二到第四节，
我们会读到第十四节为止。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的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仁慈的上帝，我们来到了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单单是你能够将你生命的话语解开，使之成为我们灵魂的珍宝。当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求你祝福你的仆人。我们祷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使得我们理解。我们祷告求这本书对我们每一个灵魂不至于成为致死的书信，而使之成为给予生命的话语，按着你圣灵的大能，将我们从死亡转化为生命，将我们从罪转化为悔改和圣洁。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因着宣讲你的话语被称颂，并且你的教会被建立被教化。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所爱的会众，这里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观点，但是在现今的时代里并不总是盛行的。我们有来自于上帝的声明告诉我们关于试炼 testing，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里一个词汇用到试探 temptation， 就如第二节里面所说的百般的试炼。这个词汇是试炼 testing， 而这些试炼是来自于上帝。这与十三节里面所提到的试探是刚好相对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上帝并不来引诱你犯罪，
但是他试炼每一个信徒，以至于使得他们不至于进入罪恶。他们被保守远离罪恶，或许是保守他们不至于陷入更深的罪恶。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如何获得忍耐，上帝的圣徒是如何获得忍耐的。忍耐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美德，也许这是我们大家都想拥有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多少会拥有一点。忍耐作为一系列属灵美德之一，常常的当你为此而受到称赞，你就会觉得忍耐是你自己的成就。更加常见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某些方面会有忍耐，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没有忍耐。所以主所爱的，这是你和我每天需要去学习做的。忍耐心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稀有。记得那首诗所说的吗？忍耐是美德，如果有可能就要获取，在女子中非常少有，在男子中总是没有。在座不少人对此非常熟悉，这确实是一种少见的美德。所以今天上午我们来思想这个课题，而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开始来学习圣灵所结的果子，你记得吗？其中之一就是忍耐。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2-23节的记录里，是一个不同于我们这里所使用的词语 patience 忍耐。圣经使用不止一个词汇，这里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在受试炼之下并不失丧信心或勇气。因为上帝爱你，试炼必会临到你，而你要在这种情况之下经受得住，而不至于沮丧。圣经常常告诫我们另外一个原因，圣经教导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这也成了试炼。而对于那些试炼，我们并没有常常的以感恩的心和喜乐的心来领受。记得在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上星期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一段的学习，这是极其不同寻常的命令，你必须以属灵的方式来理解，否则就陷入成受虐狂，那就是人经历痛苦而获得某种喜悦，这却全然不是这里所指的含义。这绝不是人因面临试炼而要假装幸福，或者是对压在我身上的重担去对待的方法是去唱一支歌，或者装着微笑，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若是假装没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在对付这个问题，而是按着圣灵的大能集中于那个问题、那个困难，并且解决他们，而并不是装作那些不存在。最终它总会消失的嘛，这样并不是在对待问题、回应试炼，从而在试炼中经历忍受，而是将试炼搁置在一边来回避它。所以主说，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些试炼主所爱的是从上帝而来，他们是来自于上帝，你自己不能选择那些试炼，上帝会选择他给你的试炼。如果你可以挑选，那就会极大的不同， 那将会是那些比较容易的，对吗？你可以想象，你们中有些还在学校学习，另外一些是过去在学校学习的学生，需要经历那些考试，就是在课程快结束的时候需要写考试。我们不知道那些问题会是什么，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问题会是什么，我们不能来选择那些问题。同样的，你也不能来选择上帝是如何来完善你的信心。所以这里的试炼是来对你进行拓展，对你验证。上个星期我们用了一个比方，说你可能买一件防水衣服，广告上说是100%的防水，你并不知道是否防水，直到你在雨天使用它，你必须来试验一下它是否是真实的防水。你也拥有手机，现在他们做的是防水的，虽说是防水的，你也会感到把它扔到洗澡盆里会令你不放心。这也不好说这是多么大的试验。如果他们是这么说的，你应该可以这么做，是吗？应该合格于这样的测试，因为他们是如此广告的，所以那只是对于已经存在的事情来证实，或者是来改善上帝已经在你生命中开始的工作。我们应该是满怀喜乐的，因为当过了这个试炼，你会更加像主耶稣基督。这点非常重要，按着圣灵的大能来显示你是什么，或者来显示你缺乏什么，来显示你所没有的，来显示你是否信靠上帝，或者是信靠人，或是信靠你自己。这会显现许多事情，所有那些是为了来清洗你生命当中的罪污，并且将你牵引至主耶稣基督，那就是试炼的目的。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而并不是受虐待狂。那是一种认知，最终上帝得到荣耀。你是否可以真实的想象约瑟的生命？当你老板的太太勾引你不成，反而指控你强奸，并且这是诬告，结果你被投入大牢，实际上你并没有做，不仅你没有做，而是你在你老板的家里是最值得信赖的人，没有人比你更可信了。那就是约瑟的生命，结果他被送进了大牢。这怎么会呢？于是他怎么做呢？他有没有说我有祸了，事情就这么了结吧？不，你是否记得约瑟在监狱里他怎么了？实际上他从监狱的排名中被提升了起来，他在监狱体系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开始了他的工作。他说，不管这是什么，我要来服侍我的主。你想这种素质是怎么拥有的呢？这是完全凭着圣灵，这需要有圣洁的毅力、意志和决心，这需要愿望来尊荣主耶稣基督。他所认识的上帝将他放在那里，就是那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他父亲雅各的上帝。他懂得上帝的手在他生命里。你的弟兄恨恶你，并且将你卖到埃及，这些是发生在之前的。所有这些事情，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但是约瑟说， 需要服侍上帝，上帝祝福了他，就是因为那些上帝祝福了他。所以主所爱的，这就是一个标志，你是被主所爱的。请翻回你的圣经，只是一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试炼就是证明，主所爱的啊，上帝爱你，他将你的罪从你和你的生命中赶逐。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主所爱的那种愚昧，或者可以说是邪恶，那些人自己称作为上帝的仆人，他们拥有豪宅名车，甚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土地，他们还有私人飞机，他们从不受折磨，也没有受试炼。你为他们的灵魂担忧吗？他们没有受过试炼，却是从丰富到昌盛，他们声称这是从上帝而来。终极的说，确实是的，但是这并没有得到上帝的许可。主所爱的，这是不行的。如果你并没有受到试炼，主所爱的，你就要考虑到你属灵的生命，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是否难于去聆听呢？并且我对自己这么说是困难的，但是对你们说是比较容易的，而我对自己说是非常困难的。若是我被鞭打了，当然我不高兴，可是我应该是高兴的。雅各说要以为大喜乐，他有他那神圣的目的，对于他所给你生命当中每一样的试炼，你只是从上帝的主权来看，才会有那百般的喜乐。当你来看他的大手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他可能使用邪恶的人来试炼你，对吗？他使用波提法的妻子，她是一个邪恶的女人，上帝使用这个邪恶的女人来试炼约瑟。当你来读这约瑟美丽的故事，你怎么可能不去赞叹上帝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做了奇妙的事情？当你在读创世纪这一段整章的故事，当你以信心和纯正的教义来阅读，你并不是看到哦，这里是约瑟，他有多么好的毅力，坚韧不拔，他是一位能够忍耐的人。是的，他是有忍耐，但是你所看到的却是上帝的手在所有这一切上。在他父亲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约瑟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在他父亲生命快要终结以前，他对他的弟兄们说，弟兄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想毁了我这一生，你们想毁了我这一生，你们也不想我继续在那里生存，因为你们恨我。你们的意思是出于恶，但是上帝是出于他的美意，那不是一个非凡的陈述吗？你能够对某人这样说吗？那人来敌对你，故意来毁坏你美好的生命，你仍然可以这么说，上帝使用这个恶，以至于带出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来彰显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使得你更加、更加 更加的爱主耶稣基督。他们的图谋是什么呢？他们的图谋是来毁坏你的生命，来打上帝的脸，因为你是他们最接近可以攻击的。但是你是否可以说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马丁路德说过，我的敌人使我成为智慧人，他能够从逆境当中学到功课。所以主所爱的，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讲，在这一节经文上面花了不少的时间。这是非常困难的。你在试炼当中，如何能够保持快乐呢？他在第三节这么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所以在这一切结束以后，你可以知道这喜乐，以前所提到的圣灵的果子，通常所说的圣灵的果子。但是雅各在这里具体的说，信心经过试炼，你们就生忍耐，在上帝之手引领之下，你就会结更好更丰富的果子，懂得对信心的试炼。上帝喜欢看你的信心成长，而撒旦却是对此鄙视，他想来阻碍你属灵的成长。而信心是你生命的特征，也是你生命的实质，是吗？义人必因信称义，罗马书一章十七，加拉太书三章十一，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信心是我们的特征，正是我们如何来到基督那里的，是我们如何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到天父那里，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因着信心，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做工。所以，如果你有信心，你应该会受到信心的试炼。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使用 exercise 这个词汇，就是操练，就是从这个词汇，我们有了 gymnasium 这个词汇。gymnasium体育馆，体育锻炼，这实在意思是身体上的锻炼，但是是你的信心被锻炼了，这不就是如此的吗？我知道你们会认为我没有直接的经验来说明体育锻炼 gymnasium， 你的肌肉得到了锻炼，并且你也使用新的器械来锻炼身体，锻炼新的肌肉。上个星期我们在自家的后院砍了一棵树，我们发现我们有肌肉，而在以前我们并没有使用它们，它们已经在那里了，已经是存在的，那些肌肉就得到了锻炼，但是以前并没有使用和锻炼。所有这一切都归荣耀赞美给上帝。同样，这也是真实的，主所爱的。这种试炼常常是在一个巨大胜利以后来到的。我们发现是这样的。曾经以来，你有没有发现，通过讲道，主非常的祝福你的心。翻开圣经，令你感到你深爱主耶稣基督。再次的深爱主耶稣基督，你并没有不愿意为他做的事情，你只是爱他，崇拜他。在你的内心，你更新了对主的赞美。就在这时刻，撒旦来打击你。随着那受祝福的主日，就在星期一，那些击打砰的就来到了。 因着你受极大的祝福，这是会发生的。你刚从教会出来，你就责骂你的孩子们，这就成了鲜明的对比。你就停下来想，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在几分钟以前，我受祝福，又被更新，也受到鼓舞，我的灵被提升。但是现在，我是否在做愚蠢的事情？这正是撒旦跟随来到你这里，他知道你情绪高涨，他就来攻击你。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倒是也不用去避免，因着福音有美好的回应，使得你情绪的高涨。但是需要留心谨慎，在那些时刻更加需要加强防范。当你确实的被祝福了，撒旦马上会在那里，随之而来的便是他的试探。这不正是发生于主耶稣基督吗？在他开始传道时，他刚受了洗礼，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上帝祝福主耶稣基督开始公开的传道，在这之后立刻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然后怎么样呢？受魔鬼的试探，撒旦是怎么说的呢？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何等的侮辱，这是多么的傲慢无礼。按着撒旦的身份，他是多么的无礼，按着耶稣的人性，他来质问他。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他就这么来刁难。因为这里所讲是耶稣的人性作为人子，那样当你受试探的时候，也正是你信心受检验的时候。我往何处行？我有大麻烦了，我也不知道往何处行。我们有这样一首圣诗，我往哪里去，只是往主那里去。这正是基督徒的愿望，立刻去到主那里。所以这里雅各的忠告是，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而并不是意图来产生肉体的工作。主所爱的啊，多么寻常我们不是以诉苦发牢骚和抱怨来回应试炼，并且因为事情不是按照我们所期望的而感到不高兴。我整个的一星期都已经计划好了，但是实际发生的却刚好与我的计划相反。这需要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对此说，这是上帝在对你说话。你需要建立你的优先，以属神的回应来对待所发生的事情，而并不需要自怜自艾，而是由圣灵来结果子。所以这并不是由你而产生，而是圣灵在你里面所产生的。今天晚上会较多的对此而讲解。所以这是圣灵在你里面所产生的果子。在这里雅各说，是经过试验，是由试炼来检验你。所以你需要知道，当你看到上帝的手，上帝并不是来摧毁你，但是他来试验你。或许我们对此过程非常的熟悉，为什么我们要将金子放在火里炼？是为了精炼它。我们并不会盼望金子经过火以后就消失了，而我们盼望的是纯净的产品。约伯他可以说，他知道我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约伯记23章10节。 我将会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我将成为一个更好的仆人。约伯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试验，就是在他今生关于他的家庭、他的财物还有其他一切的从他身边被夺走，但是他说这是上帝试炼我，他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够面对这些吗？但是我相信上帝和他的恩典，但他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到末了，上帝当然是祝福他的。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4:17，这是一种轻微的苦难吗？当我面临的时候，似乎真的不是。但是保罗说，信心说，我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虽说这是困难，在上帝的经济学里，这却是喜乐的苦难。若是这和地狱相比，这算得了什么呢？这同上帝对我的罪所发的烈怒相比较，算得了什么呢？这真是微不足道， nothing， 什么也没有。这就成了轻微的苦难，这自战自轻的苦处，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你们可以确信，主所爱的啊，上帝在监察这个过程。马拉基3:3是这么说的，上帝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这段经文指出，他并不像炼银者把银子放在火上他就离开做其他事情，而上帝却是一直在看着看着，那里有一片废渣出来了，他就会撇掉，以确保在末了他可以得到最好的产品。所以这里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在试炼中他在观察着每一样发生于你的事情，他详尽知道每一个细节。你可能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你知道你将会被炼成犹如纯金。以赛亚书48:10，主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这就是我如何来测试你，让你经历考验，经历困难的时刻，而不是通过祝福。想想你自己的生命，主所爱的，是否你常常是在受祝福的时候受到鼓励和祝福呢？在我们接受美好事物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容易忘记主。说老实话，我们常常忘记主，而却是在缺乏的时候，又在失败的时刻，我们就来呼求主。这是悲哀的见证，来说明我们属灵的状态。我们是多么的独立自主，多么的骄傲。主说，我要从你那里拿走一点东西，以至于你再会跪下，拿走你一些东西，或者给你一点重压，使得你可以祷告，使得你就来我这里寻找，而不至于使你从自己的手中寻找，使你满足于我的意愿。这是一种认知，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有这种自信就是上帝之手存在于这整个的过程中。就如约伯所说的，约伯记23:10，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主所爱的，在我们的试炼中，我们需要顺服。接着第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这里非常有趣，你们有些是来自于语言背景较多的使用，性别
比英语使用的多，所以是将忍耐的概念人格化了。
在其他语言里有不同性别前面的冠词，但是在这里我想是非常有趣，对于我们听英语的耳朵，对于我们西方的耳朵来说，忍耐在这里被异人化，在你里面工作。上帝使用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就如你睡在手术台上，可是无论怎么说，在手术台上你常常是被麻醉了的，但是就像你睡在那里说 OK， 医生是知道的，我不和他争斗，我不会去阻止他正在干什么，我允许他做着工作。你想你为什么需要这种教训呢？因为常常的我们会想，上帝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在这里帮一下，以我的智慧来帮一下，因为我想上帝在这里是弄错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撒手不管，听天由命，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实际上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当试炼临到你，你需要做出回应，你总不能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你必须回应。你可以想象尼西米站在他的君王面前，是一个不敬畏神的君王，作为他的酒政，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君王面前他容貌憔悴，因为他为耶路撒冷悲哀，所以脸上带着愁苦。王对他说，尼西米啊，你为什么这样在我面前又是憔悴悲伤？他就害怕了，因为在君王面前这是万万不可的，他怎么办呢？于是他呼求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们并不详尽知道他祷告了什么，因为他并没有许多时间去运用许多的词语，不是吗？他呼喊了一个祷告，他向王表达了心愿，对他说，当我的城，上帝之城，耶路撒冷被拆，被毁，我怎么能够高兴呢？上帝祝福了他的诚实，但是他确实是向上帝祷告了，只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他说，让我做这件对的事，做正确的事情，来尊荣你。主所爱的，有些时候你会面临如此的情形，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应。刚刚在这个星期里，时间上非常限定我们来回应。Alberta 省政府所添加对我们崇拜的限制，忽然间就需要长老会会议。有时候小小的长老议会有利于及时的反应，就是昨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开会来决定我们如何来对此回应。只是五分钟的会议，我们经历了不同的角度，审视了所有的顾虑和关联。以祷告的心，我们求在上帝面前行得正确。我们又查考了圣经，尽力而为，我们考虑的周全，这样我们既可以成为现在在 Alberta 省的有责任心的省民，而更深一层是因为我们是上帝之城西安城有责任心的公民，所以我们必须以祷告的心，并且 相信主引导我们做最好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所以就有这样一天，试炼来临，许多其他的计划或许就在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必须来改变，以至于来适应摆在我们面前的试炼。所以我们是积极反应的，我们是自动的积极的参与，但忍耐也当成功。当你在回应那些情形时，你当然是自己参与的。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你等候自上帝而来的方向。有时候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有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我们可以庆祝我们的心几天几个星期，祷告向主求智慧和引导，但是我们需要这在主里面的信赖。我们来查看加拉太书5章7节，保罗是这么教训的，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就是有什么东西在这里拦住了，虽说你做得出色，但是你却走到了岔道上，你并没有以忍耐的心来参加比赛，你却以律法主义来向这些回应，而并没有停下来学习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去顺应上帝工作的次序，而不是与之对抗，并且去查验上帝之手正在其中，什么才是正确的回应。你若是坐在牙医的凳子上折腾，我不十分清楚，你们当中可能会有人对牙医非常不喜欢。你若是坐在牙医的椅子上扭曲蠕动，你说你不想要这些，时间就会更长，更加疼痛，整个过程就延长。就是这样的比方，你相信牙医，同理你也相信上帝有益于你整个的属灵生命。上帝在我生命中所有那些试炼中都在工作，所有这一切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什么都不缺乏。上帝一步一步的带你进入完善。其他地方也有经文这么说的，那些经文是这么说的，直到最终我们得荣耀。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够达到完美的，我们不断的朝着这个方向移动靠近。上帝正是在他子民身上这么做的，所以完美总是你的目标，而为主而追求优秀，总是按着主的帮助，在圣灵的大能之下。主所爱的，去想象你还有多少路程要走，比你去想我已经行了多少路程更好。当然回顾看下，主已经成就了我自己所不能成就的。回顾1年前或者5年前，我就来祝福主的名，我还有很多路要走，还有许多要做，我正在受塑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主所爱的，你怎么样来回应试验？是不是按着上帝的恩典，你会退后一步，而不是立刻的回应说，我不喜欢这个，我不想要这个，我想把这个拿走，而是说，我是个教文主义者，我相信主的全权统治，我不相信任何一件事的发生是出于偶然，不仅不是出于偶然， 而且是有特定的目的的，并且上帝有他的目的，他会去完成，他要在我的生命里成全，他要在我生命里工作。因此你会更加的信赖主耶稣基督，而越来越少的相信你自己。你会看到上帝的荣耀在你生命中彰显，在你的思想，在你的心里，而且以前从来都没有这么展现过。主所爱的，试炼是有益于你的，也是有益于我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对你的天意和你的深谋远虑埋怨发牢骚。我们为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为他无暇的一生而感谢你。他因着我们忍耐经历了所有的试探，我们为他的传道工作和他一生所受的屈辱毫不留情冷酷的挑战而感谢你。而他都是按着仁慈公义和公正忍受这一切试验，我们为他完美的智慧而感谢你。这种智慧在福音书里展现。我们祷告主啊，求你使得我们符合那祝福的形象。主耶稣对我们是何等的亲善，他和我们的生命有多么大的不同。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全新的灵命，尤其是当我们在准备前面将要来临的试探，无论是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甚至作为会众的一员，我们祷告主，我们能够去忍受那些试炼，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有忍耐，这种忍耐能够产生它的功效，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善，并且一无所缺。主，我们期望成为你忠实的仆人，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在你圣灵的大能中行走，而避免堕落在肉体的情欲当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